找找找，
老师找。
哎、啊、哎，找找找找。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啊。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又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赞美你、敬拜你。主啊，求你真是赐给我们一颗愿意学习、愿意奉献的心。我们愿意把今天完全的带到你的祭坛，献在你祭坛的面前。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与奉献。主啊，我们也是求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使用我们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主啊，求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披覆我们，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为你做出口，来见证你，荣耀你的名。主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形象。主啊，我们也是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更好的、更美的侍奉你。主啊，求你真是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能够自由地翱行在你的国度里，来享受你的同在与平安与喜乐。主啊，我们也求你赐下一颗受教的心与聆听的耳，打开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那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三一真神。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四活物的侍奉的呢最后一次了啊。我们前三次呢，我们是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呢是狮子的侍奉啊，是用权柄来侍奉。第二个礼拜呢，我们是看到马可福音里面像牛一样的来奉献的侍奉。上个礼拜呢，我们是用的这个路加福音，我们是用了一个新人跟义人的侍奉。那最后呢，今天这堂课我们是用约翰福音里面来看到呢像鹰一样翱翔在天空里面的侍奉、啊、翱翔在天空里面的侍奉。同样的呢，我们还是分三点。我们知道呢，以赛亚书4章31节，这是我们最后做结论的时候我们用的啊、哦。因为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呢鹰展翅上腾啊。所以我们呢今天的头一段呢，我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等候的侍奉。第二个呢是安息的侍奉。第三个呢是得力的侍奉啊。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然后最后呢，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呢40章31节，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好，什么叫做等候的侍奉？我们在等候什么？我们等候的侍奉呢，我们是在等候神的旨意与时机啊，等候与时机啊。等候到底是什么意思？等候不是说我们在那里等，在坐在那里呢不做事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等候什么呢？我们在等候神向我们说话啊，等候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所以呢，等候其实呢是一种谦卑耐心的等候在神的面前啊。等候什么呢？等候时机。等候什么时机呢？等候神向我们说话，等候神要我们开始动作的时机，动作的时机。我们常常像很多先知书或者看旧约新约也是一样，我们人尤其是在我们痛苦悲伤、啊、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会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还不做工？其实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呢等候的时候。我们等候什么？我们等候时机，我们要抓住时机，抓住时机。我们等候的时候呢，我们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仰望神，我们仰望神。 我们仰望神呢，我们是要仰望神的恩典，我们是仰望神呢，仰望神在我们身上，先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实在的，我们他应许我们的，这必定会实现。所以呢，等候不是在那里空想，等候不是在那里默什么事都不做，而是等候呢，等候神的安排与时机，直至时候满足。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啊，圣经里面告诉我，直至时候满足，他耶稣基督就降生。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极致时候满足，耶稣基督就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所以呢，神耶稣基督他一生在地上都是按照神为他所安排的时机呢来那里来行事。这也是就是我们说的呢，我们在等候神的旨意。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耐心的等。我们之所以有能够耐心的等候呢，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应许的话呢，你这个等候呢，是你自己的，凭着自己的自信在那里等候。我们的等候呢，是如鹰展翅上的等候耶和华。我们是等候神的命令，等候神的时间。因为我们前面几次我们讲过，我们等候神，但是神等候安息与得力都是神工作的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什么叫做等候，什么叫做抓住时机。我们晓得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以前呢，他在长大麻风的那个西门的家里呢，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那个玛利亚，就是那个拉撒路的姐姐啊，她用膏膏耶稣。后来就有人呢就批评，当然是犹大是带头，他批评他说，他说三十两，那三十两是很多钱的，三十两买的香膏呢，为什么不去拿去周济贫人，而要呢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呢？这个就是他们门徒他们不知道。因为呢，因为你错过了这个为高主耶稣的这个时机呢，你将来就没有再有这个机会。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是为我安葬时候所用的。后来你记不记得，等到主耶稣埋葬以后，三天之后复活，那个有门徒就跑到妇女，就到了那个耶稣的坟墓面前，他们想要拿香膏去膏耶稣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怎么样？他已经复活了，他们就没有抓到时机，而玛利亚他就抓住了时机，这个就叫做等候。你等候呢，抓住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那所以呢，我们说玛利亚膏耶稣就是什么？他等候了，他知道了，明白了神的旨意，然后在最恰当的时间做出最合适的事情，这就叫等候。那我们侍奉的人呢，也必须要学习这个啊。我们侍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做得太早，有时候呢，我们做得太迟。那最重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如鹰，我们要等候在耶和华，等候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神没有说话，我们不动作。可是神一说话，我们马上就动作啊，马上就动作。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当你等候在神的面前的话呢，接下来呢，就必怎么样？就必我们使我们得安息啊，得安息。好，我们前面讲到，等候是抓住时机，那安息是什么呢？安息并不是说不做事，安息它有两个方面，最重要的，安息是在人的面前，对事对人，我们是工作努力，我们比谁都努力，我们只要有侍奉的机会，我们抓住，我们前面讲抓住时机，我们努力为神侍奉。可是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在心态上，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安息啊，所以不要误会了。所以安息包括两个方面，在人的面前，在事的面前，我们是努力的工作，竭力啊。保罗告诉我们，竭力做主的工作。这个竭力就是意思说把命都摆上，为了神的工作，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命都摆上，这叫竭力。 可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心态呢是要安息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安息。好，那我们从几个方面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是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安息。第一个是得安息，第二个呢是享安息，第三个是进入安息啊。什么叫做得安息？得安息就是神六天创造的世界以后呢，他第七天呢他就安息了，这个叫做的得安息，是因为工作以后享受那个工作的成果，那个果效，工作完了我们可以放下重担，我们来享受这个休息的安息，这个我们叫得安息。可是得安息以前，你一定要努力的工作，你不努力工作，你不可能享受到从神那里面那个安息。所以呢，虽然是消极的享受那个安息，可是安息以前你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工作你得到了这个安息的果子，你可以来享受它。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安息的第一个方面，在对人对工作，我们是竭力的努力去工作啊，努力工作，这是第一个得安息。第二个呢，享安息。享安息就是说，我们在心态上，在神的面前，我们安息在神的面前。那我们不凭自己的努力来工作，我们是把自己呢交托，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在神的面前，这就叫或者是叫做交托的安息。你只有当你完全的交托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呢，在神的里面你享受他来的安息，享受那种交托的安息，享受那种他担待我们重担的安息。我以前也讲过好多次，现在的人呢，越是富裕的国家呢，越是这个忧郁症的越多，就是这个样。出于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没有办法交托，他把他的担子呢担在自己的身上啊。我们以前也讲过了，也讲过好几次了。我们说，当神把工作交托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重担怎么样的交还给神，交还给神就是交托啊。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享安息啊。现在的太多的基督徒呢，还是把重担担在自己的肩上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交托的安息在神的面前。就像玛利亚，对不对？当马大在那里忙乱的时候呢，玛利亚呢她抓住时间安息在神的脚前，然后就得到主的夸赞。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把他的重担呢完全交托给神，他可以享受在神的面前享受那个神与神同在的安息啊，同在的安息。好，第三个安息，什么要入安息？怎么样入安息呢？我们前面讲过，第一个，我们是在人的面前，在事情的面前，我们努力的工作，竭力把命都摆上的工作。可是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呢心态上的安息。那入安息就是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在一起。怎么解释是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在一起呢？就是呢很简单，一句话，一面工作一面安息。圣经上有没有这个例子？有。当我们去看尼西米建城墙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个尼西米记形容尼西米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是一手拿刀，或者有人讲说不是拿刀了，他是拿那个幔子，这个幔子就是我们好像啊水泥匠了，他那个砌墙呢，用那个幔子，那个水泥那个幔子，一手拿幔子，他一手拿枪，就是这个意思。尼西米他怎么样工作呢？他是一面工作一面安息。这就是我们现在呢侍奉的人必须要学习的。有时候呢，我们只是顾了工作，我们把担子挑在身上，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是我们完全交托，什么事都不做，这叫懒惰，这个不叫安息啊。神教导我们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一面工作一面安息呢？ 因为我们晓得主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了，对不对？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就是我当我们完全交托出来的时候呢，这种安息呢，这种里面的平安呢，这种喜乐呢，再也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就是保罗讲的工作中的安息，或者是一面工作一面安息。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重担，虽然是我们在工作，可是我们在把工作的结果，把我们工作所有的这个环境的保守看顾完全给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整个环境， 让神来掌管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因为呢，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当他完全掌管的时候呢，我们呢心里就得到了完全的平安。所以呢，这第三点呢，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呢，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我们是一面工作一面安息。所以呢，当你看一个侍奉的人，他一天到晚是愁眉苦脸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呢，他没有得到这个真正平安的喜乐。而中间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就是他，或者是他工作中很努力把重担担在身上，或者是他在神的面前呢，他这种安息不工作，可是呢他没有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所以呢，这两方面呢都是有缺陷。而真的圣经的教导呢，什么样是真的安息，进入真的安息，进入神的安息呢，是怎么样呢？是一面工作一面安息。讲起来很容易，这是我们一生必须要操练的。怎么样你发觉你会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的时候，你就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来。是我工作的时候我没有交托呢，还是我们在安息里面呢，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托付。这个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在灵里面呢，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这是我们等一下会，等我们到那个结论的时候我们会讲。好，所以呢，我们前面讲到等候，什么是等候？是抓住时机。什么叫做安息呢？安息就是一面工作一面怎么样安息，享受神的同在。就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呢，我们刚才讲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重新得力呢，我也要稍微解释一下。很多人呢，以为这个重新得力呢，就是好像说我工作的很累，我休息一下呢，我自己的力量就恢复了。不是，这个以赛亚书那边讲的重新得力，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恢复，而是重新得力，得什么力呢？得从神来那里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讲的力上加力，这就是我们讲的恩上加恩。千万不要误会了，等候耶和华的我必重新得力，是讲的是使自己的力量恢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的重新得力呢，就是生命里面的更新，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好，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得力呢？我们从圣灵得力，对不对？当圣灵浇灌下来，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讲，我们等候耶和华，等候圣灵的降下来。当我们等候在神的面前，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们必得什么？必得着能力。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面。那一段包括两个得力，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面圣灵的浇灌，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我们得着能力，我们出去传福音。可是呢，那个重新得力的，我们刚才讲这个得力是从神那里来的力量。所以呢，除了外面的浇灌以外呢，还有里面的充满。这个圣灵里面的充满，就叫我们平常我们了解的就叫什么？圣灵的充满。所以呢，这个得力是两方面，一个是外面的浇灌，一个是里面的充满。我们先讲外面的浇灌。外面的浇灌是外面可以看得到的，看得到的，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力量。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就比如呢，鹰展翅上腾。你看得到的是鹰展翅上腾。你晓得这个鹰它在天空中飞翔的时候呢，它并没有用了很多的力气。它是怎么得力的呢？它是借着这个风力，它把它飞上去的。他抓住什么时机呢？因为他如果是自己靠那个两个这个翅膀飞，他没有办法飞那么高。 可是他抓住时机，他抓住什么时机呢？当看这个气流啊，那个风向啊，一吹起来的时候啊，他就借着这个风力，他就飞上去了。啊，我们可能对这个老鹰飞到天上这个不太了解，可是我们小时候都放过风筝了，放过气球，我们都放过了，对不对？那你风筝怎么放呢？你风筝就是那个风来的时候，因为风筝呢哈，你没有风是飞不起来的。可是当这个风一来的时候呢，你的风筝就放上去了，对不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外面的浇灌，是靠着外面的这个风的力量。哦，我还多插一句嘴哦。圣经里面这个圣灵啊，跟风是同一个字的啊，圣灵跟风跟气啊，这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外面的浇灌，或者我们说顺从风啊，或者是说我们说顺从圣灵，是同样的意思啊。你在外面可以看到，有一阵风就把这个气球啊，或者这个啊，把这个风筝就带上去了。那如鹰展翅上腾就是这样，这个老鹰会借着这个什么，借着这个风向。借着这个风势，它就借着这个风呢，还可以飞得很高很高很高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回来这外面的浇灌，那里面呢，里面的充满呢，我们刚才讲必重新得力，是得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什么？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神的能力呢？是因为生命的更新。我们生命的更新以后，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生命一更新一变化了，我们就得到能力了啊。所以呢，这个得力了一定要千万记住，不是说自己力量的恢复，而是说呢，得着神的生命，那是一个新的生命，是重生的生命啊。所以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新的生命啊。好，我们前面讲到整个我们这个啊阴的啊这个侍奉等候安息得力啊，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侍奉的人，我们一生的，我们前面讲的是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我们侍奉的人呢，我们一生啊，一生不断的等候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得着神的能力，然后不断的呢，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奉献。然后不断的呢，我们来侍奉，侍奉完了以后呢，我又回到神的面前，又等候，又安息，又得力。所以呢，我们侍奉的人呢，一个在神的面前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一生蒙福的道路呢，就是这个三个秘诀。我们一生不断的抓住时机，我们不断的把自己奉献，把自己呢是奉献，然后放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断的呢得到供应，得到神的生命，不断的领受，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所领受到的呢，我们在怎么样，在领受的，在侍奉在神的身上，这就是呢，这就是我们怎么样侍奉的秘诀，这也是我们一生蒙福的秘诀。你要怎么蒙福？你要肯侍奉，你要肯奉献啊，你要肯怎么样，肯侍奉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得啊这个得生命祝福的。秘诀，我们一生都活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利上加利，我们重新得力，然后呢，重新得力，我们又侍奉神的恩典又临到，我们又恩上再加恩啊，恩上加恩。所以呢，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神，一切都为了神啊。我们不，你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你就不会等候，你也不会安息，你也不会得力，你也不会奉献，你也不会侍奉。所以呢，一个侍奉的人必须要学会奉献。奉献不在于多少，你看你自己能力，看你自己感动。当你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侍奉神的时候呢，神就利上加利，神就恩上加恩啊，利上。好，所以呢，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么多了啊。我以后我们有空的话呢，我们再来讲。好。那有三点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啊，必须有三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好，第一点呢，我们等候与忍耐啊，等候与忍耐呢，不是说在那里空等啊，不是说在那里坐着没事干啊，绝不是这个意思。等候与忍耐呢，是在等候时机，等候盼望啊，等候时机，等候盼望。我们在那里呢，我们是在信心中的等候啊，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等候呢是在信心中的等候。我们盼望呢，是我们盼望是有应许的盼望啊，是有应许的盼望。 好，这是第一点，我们注意在等候的时候。第二点呢，我们的安息，安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我们安息呢，到底啊，到底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安息呢，是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假象啊。我们要晓得这个安息是出于神的啊。这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要靠这个圣灵的，我们来判断到底这个安息、这个平安呢，是真的安息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好像呢自己的感觉啊。所以你要记得，不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果说这个平安呢，这个安息呢是会浮动的啊，你就晓得这是不是出于人的。出于神的安息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 很平安、很稳定的安息，是不会波动的啊。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啊，或者我们以前也讲过了。第三个呢，我们讲到得力啊，我们讲到得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啊，我们讲到得力呢，是不是属灵肉体的力量啊？不是属灵肉体的力量，而是出于圣灵来的力量。啊，这个想我们，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的比较多，所以我就好。所以呢，第三点呢，就是得力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而是从神那里来的。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能够展示上层，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呢，我们可以呢，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为神侍奉，为神工作。是奉献在神的面前。好，那最后呢，我们做一个结论啊，做一个结论。我们用的呢，还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啊，31节。这里呢，我们这个等候的侍奉啊，因为我们在等候中呢，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因为在等候神的中呢，人会浮躁。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对这个会对神的失去了盼望啊，我们会对神怀疑啊，或者神怀疑，特别是在我们困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忍耐是很重要的。我们讲的这个忍耐，不是咬牙切齿的那种忍耐。我们看到很多人呢，不信的人呢，他们也忍耐啊，他们也忍耐，可是他们忍耐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咬牙切齿，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我的老板呢，或者这个哇某一个人呢，我很恨，可是呢我又对他没办法，他是我老板嘛，或者是什么人呢，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怎么样，我忍耐，我只好忍耐，就是忍气吞声的忍耐，或者叫做什么，或者说咬牙切齿的忍耐。我们不是这种咬牙切齿的忍耐啊，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忍耐，我们知道呢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呢这是出于神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忍耐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圣灵是怎么样，是神的意志的旨意的执行者，所以呢我们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啊，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在那里呢等候。所以这个忍耐呢，跟世界上的咬牙切齿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得救，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忍耐与世间的忍耐呢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好，第二个呢，我们说安息啊，安息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呢是他们讲啊，他说神从来不帮助盲人啊，盲就是那个工作很忙的忙碌的那个盲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说，你如果动手的话呢，你就拦阻了神的工作啊。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要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呢，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个，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拒绝圣灵。当你一开始你自己在那里忙啊，在那里乱的时候呢，你就什么，你就成为一个盲人，神就没有办法插手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说，神从来不帮助盲人，你太自己在那里忙了，神没办法插手。所以呢，你必须安静在神的面前。只有当我们不动手的时候，哦，这个不动手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在人的面前，在事的面前，我们是努力的工作啊，我们是绝对工作。这里的不动手就是你不要插手神的工作，神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呢，应该啊，譬如说呢，譬如说什么了，譬如说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 他胜过肉体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插手的。你不需要自己呢在那里呢忙活，在那里呢越搞越乱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神的工作啊，神的工作的啊。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呢在安息啊，在等候的时候呢啊，我们不要拦阻圣灵啊。第二个呢，我们的安息的时候呢，十字架的得胜呢，耶稣的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啊，神的工作你也没有办法插手的啊，也没有办法，你插手你自己想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啊。常常有人看到说，哎，我愿意背主的十字架。你只能背你自己的十字架，你怎么有能力去背主的十字架？这是开玩笑，这是乱讲的。那主为我们背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自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以前讲过了，我们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背十字架是自己破碎自己，顺服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舍己啊，这个是可以的。可是你没有办法背主的十字架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安息呢，我们要做我们的事啊，我们的做我们的事，让神，我们放手啊，我们放手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放手在我们里面工作啊，这是安息。第三个得力啊，得力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十字架的破碎是有关的。怎么样能够得力呢？保罗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瓦器。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这个宝贝，这个瓦器怎么显出来呢？就要破碎。这个瓦器啊，你若不打破的话呢，它里面这个圣灵的这个光是没有办法发出来的，没有办法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得力呢？我们要怎么得力呢？就是要破碎自己啊！这跟前面讲的十字架的工作是相同的。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几篇讲过。是舍己破碎跟顺服嘛，对不对？最重要就是三件事。那我们怎么得力呢？怎么样让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我们前面讲了嘛，对不对？外面的浇灌，里面的更新，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生命怎么出来呢？啊，里面的生命怎么出来呢？就是要破碎。当你一破碎的时候，就像那个瓦器打破了，里面呢那个能力就出来了啊，能力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一再的强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在那里做事，而是靠着怎么样？先是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然后把我们这破瓦器打碎，然后里面的神能力呢，就自自然然的就出来了啊，是自自然然出来，这就叫安息，这就叫得力，这就叫安息，这就叫得力。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前面的几个讲的稍微我们再这个复习一遍。第一个，什么叫等候？等候就是抓住时机。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就是怎么样？一面工作，一面安息。在人的面前，我们努力工作；在神的面前，我们安息。我们怎么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等候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得力不是说得着自己的能力，得力是指啊，我们得着神在我们里面那个充满的能力、浇灌的能力啊。然后呢，我们是讲到三个啊，这个提醒，这三个提醒我就跳过了啊。然后呢，按照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什么鹰展翅上腾啊，展翅上腾。所以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讲到呢，我们按照圣灵的带领，不要拦阻圣灵，让圣灵，因为圣灵是神旨意的执行者。我们是靠着这个圣灵呢来胜过啊。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安息呢？就是呢，我们安息在十字架的里面。这耶稣的工作，我们神不帮助盲人，只有当你停止你自己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工作了。第三个，得力，得力，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宝剑，我们在里面呢破碎自己，让里面这个圣灵的能力呢能够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请胡姐妹给我们做个感恩祷告，可以吗？有空吗？胡姐妹，
钱老师可以。
好，谢谢谢谢，感谢你。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保守我们今天早晨的学习，平安的度过。我们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
阿门。
知道我们缺少你的话语。 缺少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你给我们预备的这样的美好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我们把你的话语都能记在心里，刻在心板上，不能随时忘记你的话语。今天借着蔡老师把你的话语说出来，主啊，看到我们常常没有等候在神的面前，
主啊，
我们常常要不是跑在神前面，要不是在后面不愿意做，只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是从圣灵你来的。
阿门，阿门，感谢主，感谢主。
你也不能做什么。
阿门。
主啊，只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等候。主啊，你告诉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阿门。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是的。
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阿门。
让我们奔跑不是困倦，
阿门。
行走不是疲乏，
阿门。
叫我们完全都能降服在你的面前。
阿门。
主啊，求你来带领保守我们。
是的，是的。
主啊，以后的在侍奉道路上，求你圣灵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走
前
面的道路。
阿门。
主啊，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走在灵城的道路。
阿门。
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更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满有喜乐安静的心，安息的心，在你面前来服侍你。主啊，叫我们不要忙乱。主啊，常常是忙的，主啊，忙乱不安，心里没有平安。只求主你赐给我们内心要有平安。
是的，
按着你圣灵引导我们来服侍你。
阿门。
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
阿门。
主啊，你要纪念赛老师的付出，求主你纪念钱老师的付出。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主啊，他年轻虽然老迈，你赐给他能力，赐给他信心来服侍你。
阿门。
求你更求主你纪念他的付出，在天上纪念，在地上祝福他。
阿门。
谢谢耶稣，下个礼拜时间也交给你，求你给我们每个人预备时间来聆听你宝贵的话语。
阿门。
谢谢耶稣，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你。
阿门。好，谢谢，谢谢，再见，大家再见，下礼拜见。
再见。
好，再见。